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这是又一天的开始咯。今天呢，我们节目呢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房地产的统计资讯，因为最近呢很多的单位呢都发布了相关的统计资讯呢，那这些统计资讯啊，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去了解到现在房市的一个景气脉动到底呢是好是坏。那当然呢，可能很多我们的这个聪明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概也都了解哈，这些数字现在公布哈，绝对不会是一个亮眼的数字哈，大概都是相对比较低迷的一个状况。首先我们先来关心的是预售屋的交易量哦，因为预售屋呢受到这个市场观望的一个冲击啊，现在呢交易量是节节败退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这个市场上面以实价登录的这些件数来做一个统计。今年六月份全台的预售屋的交易量呢只有3300件。那跟去年同期六月份比较起来的话，衰退的有80%多，而且呢，今年以来呢，一到六月份六个月份呢，都是低于这个交易量5000件的这一个大关卡。那单季的交易量还不及哦，去年旺季的时候的一个月份的交易量，也就是说三个月份加总起来的一个交易量，还抵不过去年旺季的时候一个月份的交易量。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的建商啊，很多的代销公司呢，为了要能够提振买气哦，这个时候呢，当然就必须要有一些这个供应的方案哦，能够化解消费者观望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啊，让他们能够掏钱来买房子哦。那我们来看看，根据实价登录的这个统计的资料哈，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再提醒一下，实价登录呢，这个如果你到这个内政部的实价登录的这个平台上面，你可以看到四个栏目哦。第一个呢是这个所谓的成屋，再来就是这个我们讲的租赁，再来呢是预售屋，那后面呢就有预售屋的这个所谓的备查的资料。所以各位如果说要现在真的还想买预售屋啊，当然我是不建议啦哈，就是说你真的现在还想买某一个预售建案，那你可以先到这个内政部的实价登录的这里面去点那个预售屋，然后选区域各县市别，然后选行政区别，然后去看看它到底有没有成交。那事实上还可以用案名去搜寻，那你就知道如果说你这个真的是要买 A 案哦，这个建案的话，你就可以输进去这个名字哦，那他就会哎。跑出来看看有没有成交的这个物件，有的话你就知道它实际成交的价格是多少、哦、好，那实价登录它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资料，就可以去发去统计出来，就说诶它这一个月份里面揭露了这个预售屋的交易量到底有多少。那根据内政部的这个实价登录的统计，去年五到六月份，这个是去年房市景气最热最热啊，这个景气最达到顶峰的时候，这两个月份呢，全台预售屋的交易量单月哦，就是都有超过16000件。哦，这五月份也超过16000件，六月份也超过16000件，所以呢，这两个月份加总起来就有超过32000件哦。可是呢，随着去年九一九央行祭出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呢，预售屋的交易量呈雪崩式的下滑。去年九月，哦，这个919这个宣布的当月呢，哎，这个交易量已经滑落到10000件以下。哦、这个整数关卡就跌破了。那去年10月到12月份单月的交易量都大概维持在5000件，还有在维持5000件哦。那可是呢，今年1到6月份的话，这个交易量再进一步的下滑、哦、那这个今年前6个月哦，大概只有两个月份呢超过有4000件，其他的这个交易量呢月成交都是不到3800件。那如果说我们看六月份的预售屋场来看的话，只有双北市相对比较平稳，只有双北市相对比较平稳哦。那台北市年减有达到50%，新北市呢年减了有这个67%，哇，这个数字衰退也是很大的哦。可是，哎，的媒体是竟然又说双北市相对比较平稳，那表示其他的都会区都是稀累累，都比这样的一个衰退幅度还要来得大。也就是说，像是桃园，像是台中、台南、高雄这四都的话，他们单月的交易量呢都在2000件。啊，这个上下哦，都衰退更比这个80%还要来得多哦。哦，那这个其中呢，新竹县市更是衰退的达到有90%之多哦。那我们看看过去新北、桃园、台中、高雄在景气热络的时候，单月的交易量呢都有超过2000件，可是现在呢，新北市上这个大份呢，六月份只剩下800件，桃园也剩下600件左右哦。那台中、高雄呢，更是在只有500件以下。那这个反映出来，就是这几年来房价涨幅过高的这个双北市以外的这个都会区啊，在这一波景气的修正当中呢，交易动能萎缩的更加的明显哦。那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如果是代销业者受到的冲击就是海岸第一排哦。那他们现在为了要节省成本啊，这个在销售呢都转移到店面去销售了。因为过在景气好的时候呢，代销公司接到的案子，很不容易接到的一个建设公司的这个预售案呢，他们一定会在基地上面或是在旁边的基地呢搭很壮观很漂亮的接待中心，那里面呢有这个工学馆啊，有样品屋啦、啊、有模型啊，哇，这些一零零种种的都是要花钱哦。可是现在景气不好了，能省则省，也不搭这个样品屋了，就直接在基地旁边租一个店面，那就比较客难式的来销售。那广告费用当然更是省着花，能够省下来就省下来。所以呢，这个是已经接案的这样的一种销售模式。那如果呢现在有人在把案子这个报上来，哇，这个代销公司这时候当然呢就不是在这个接案了，现在就是推案了。什么叫推案呢？就是把案子给推掉。这个如果说这个案子根本 价格也没有办法这个比较柔软一点点，然后呢这个地点又蛮偏僻的那产品呢又是那种所谓的中大坪数，这时候呢代销公司看看就会摇头那就直接拒绝掉，免得呢到时候呢花的钱都是自己的那建设公司相对是以逸待劳所以这个是看到这个实价登录这一部分它这个交易真的是非常的低迷所以这个不只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中介公司会有导电潮，现在呢代销业者也是皮绷得非常紧那相对来讲影响比较小的是建设公司，虽然我们知道这个现在也有一些建设公司面临的解约潮因为我们前两天也在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过，可是呢这个部分对这几年来赚得钵满盆满的建设公司来讲的话，那个影响都是皮毛而已不会伤到他们的这个伤筋动骨所以呢根本不会到现在就有出现所谓的建商撑不住了倒店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建商真的在不济他们的最后还有一招就是降价求售所以呢这个是现在还没有真正面临到全面降价求售的时候，所以呢建设公司大概都还是相对这个建比较不会大家比较不用担心。好，那既然这个房市交易量低迷，消费者观望那可是呢现在我们面临到的是另外一个这个风暴要来了有媒体甚至讲说这个是房市海啸要来，因为这个史上最大的交屋潮又碰到了这个央行的限贷令，现在呢可能就会有所谓的遍地开花的违约潮或是解约潮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也是内政部的统计资料内政部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全台湾今年上半年的住宅使用执照的核发户数这个是住宅就有将近7万户那内政部是用宅啦可是我的宅的话对民众来讲还是比较有一点点距离，我们就把它直接翻译就是7万户啦那这个创下是2006年有这个统计来的历史新高纪录，所以呢房市专家就说了上半年的这个使用执照的这个量暴增那这个跟之前疫情期间全台推案量大幅增加是有关系的那为什么那时候大幅推案量，我现在也没有时间再去追溯，可是呢那时候真的是这个建造的申请量非常的大所以推案量大，那后续当然就必须要完工啦，完工之后就要申请使用执照，那这一波的这个交屋潮呢就碰上这个刚好碰上我们的央行的限贷令，就是第七波的选择限用管制，所以呢很多购屋者就开始踹了一弹了因为他们可能会有这个房贷成数不足，或是说这个交不起屋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这个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资料，是内政部的统计资料上半年全台不含农舍住宅这个又把农舍这一部分剔除掉，纯粹住宅的这个使用执照的核发量呢达到了69550户，哇，将近7万户了真的是已经很接近7万户，年增了大概有 9.2%， 那不仅比去年上半年多出了有5874户，更创下了2016年以来的这个同期新高那这个房市专家就说了以建工期3到5年来推算，这一波的交屋潮大概就是2020年跟2022年之间这个大举推案的一个结果那这时候都已经房子都盖好了，3到5年当然都一定要差不多盖好了所以呢这个推案量大幅增加，造成现在呢就有大的史上最大的交屋潮，只是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史上最大的交屋潮刚好又碰上了限贷令，很多买家呢可能贷款成数不足或是贷款条件比较严苛， 变成呢是平均地权条例修法前取得的这些预售还能够转约，可是呢换约了哈，可是呢如果说你这时候要去换约的话，可能也面临到一些相关的啊违约的这个问题哈。好，那我们来观察六都这一部分哈啊，它的一个使用执照，住宅使用执照八。放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会不会有哪些县市啊？它的这个量特别大哦，会造成更大的风暴。台北市呢，今年上半年核发的使用住宅使用执照啊，有3673户，年检大概达到 18.9 哦，所以呢，这个台北市反而相对比较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哦。反观呢，新北市哇，这个使照的这个申请户数呢达到10556户，年增倒是达到了 18.9， 跟台北颠倒过来哈。那桃园市使照也达到14033户，位居六都的亚军，哇，年增率更是达到了 23.8%， 同时创下了自1999年以来的一个统计新高。那公示也不遑多让哦，今年上半年住宅使用执照的核发户数也达到了14890户，勇夺六都的冠军，年增率达到了 32.7%， 也是1999年有统计以来的同期新高。相较来看的话呢，台南市使照的这个发放量呢是下滑 6.9%， 只有4204户。高雄市逆势成长 20%， 这个上半年呢使照核发有9266户，所以呢这样看起来的话，桃园跟台中虽然说有很大的重大的建设议题，可是呢这个压力看起来还是蛮沉重的。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净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但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异议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今天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些这个房市相关的统计数据咯，这些都是官方的资料哦，那这个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第一手的来掌握市场的一个脉动咯。好，那我们上一段快结束的时候跟各位分享的是这个使用执照，住宅的使用执照分花的这个数量哦，那这个大家都知道，要建商要盖房子，他们会去先买土地哦，那土地买下来之后呢，就去申请建造执照哦，那有建造执照他们才可以预售哦，这个是这个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的一个规定哦，那预售之后呢，这个房子不管有没有卖出去，当然就是开始在新建哦，就开始在新建，那盖好之后呢，这个整个房子崭新的展现在市场当中呢，这个大家他们就要去申请使用执照，那使用执照就是等于是一个房子的身份证就出来了齁，那他有这个身份证之后就可以在市场上销售，那可以过户给这个消费者这样子齁，所以呢这个使用执照的核发数量如果太多的话，它可能会造成这个市场上的供过于求齁，那这个所谓现货市场的一个供过于求咯，那刚刚各位跟各位告的就是台中哦，这个桃园哦，这个创大概都有10000多户今年上半年的这个使用执照的核发户数哦，那相对来讲的话，台北市啊比较和缓哦，台南啊，高雄也比较和缓一点点，那台中跟这个桃园虽然都有很多的建设力多哦，这个确实也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因素，让这些建商呢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底气啊，在这些地方不断不断的推案，那推案之后就是刚才提到了，最后就是要达到使用执照哦，已经卖掉了就要转移到消费者的手里面，没有卖掉了就会必须要再这个继续销售，那如果说没卖掉的这个占比还蛮高的话，就会形成市场上的一个卖压，那台中桃园虽然还是有一定的需求，可是如果是真的是供过于求的话，这个部分还会有疑虑的哦，还是会有一些疑虑的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这个分享咯。另外一个就是房仲业咯，我们看到最近房仲市场呢确实这个非常非常的低迷哦，因为大家如果说有在马路上走动的话，看到有一些仲介店头，怎么过去在这边这一家老牌的仲介店头怎么不见了或是说他还是挂招牌挂在那边可是呢已经大门深锁，也没有人在进出，所以这个表示说已经在这个房仲市场上产生了这个关店潮的这个效应哦，所以我们看到前两天房仲工会年会呢公布了一项最新调查，那调查呢是调查房仲业者经营的现况哦，就了解一下他们在这个去年919这个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下来之后呢已经快要一年了，这个时间呢到底他们受到影响有多大哦，那这个结果显示呢有 23.8% 的这个房仲业者呢业绩衰退达到60%以上，更有这其中呢更有 37.2% 的业者呢可能或是已经确定转业了，那转业的大概是哪些行业呢，这些仲介业者不做仲介的哦，他们转业到餐饮业、旅游业跟外送像这个Foodpanda 啦或是 Uber 啦这些占了大概前三名啊，那房仲业者这个分析啦在这个 信用管制的政策之下，经营环境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艰困哦。因为我们看到在节目中一再跟各位分享的这个建物买卖移转件数，就可以看出来呢衰退都达到两成多，快要接近三成。所以呢在目前这个仲介业者生多粥少的这个情况之下，一定会有一些业者被淘汰掉啊。王仲前年会表示这个将威胁到的是全台十多万的房仲从业人员的一个基本生计。那我们来看看今年七月份呢，这个仲介工会全联会针对房仲业者的经营现况调查进行网络民调，它是委托给这个网络地产网来做这个网络的民调。那发出去的这个这问卷让这些从业人员呢来做回答那我们看到他的调查结果呢，业绩衰退 40% 到 60% 的有占到 21.3%， 衰退达到6成到8成的也有 11.7%， 衰退达到八成以上的也有 12.1%、那当然呢、在衰退的这个浪潮当中呢，还是有人一枝独秀哦，业绩逆势成长，这个部分还有 8.3%。 所以呢不管是哪一个行业啦景气再好景气再坏都会一些特殊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业者景气再好可能还是有人赔钱，景气再差还是有人赚钱哦。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受访的 52.4% 的这房仲业者里面，预期呢今年会整体收电的有达到 5% 以上， 28.2% 预期今年它会收电的有5-10%，24.2% 呢这些业者呢可能他们今年会收电的有 10% 以上所以这个确实已经明显的冲击到房仲业者的一个生计了那到底他们要转行的话会转到哪里去呢？刚才提到了第一名是餐饮业，第二名呢是旅游业，第三名呢是外送快递业所以这个看起来相对呢这个可能是门槛比较低，或是说这个也比较不会被人家给这个限制住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房仲全联会的理事长王瑞吉怎么说在这一波的这个景气变动当中呢，非连锁品牌的业者他们的一个动态他认为说比较值得关注。这些业者呢大概占比房仲业者的会员数有达到50%，那多数呢都是属于深耕当地的这个房仲业者咯。那对区域生态的这个平衡呢是极重要的。那非连锁品牌的业者原本就人力物力的限制，景气变动之下呢相对呢有比较大的压力所以加上呢这些非连锁品牌的从业人员呢那个年龄呢相对比较高所以呢也变成这一波的调查当中收电跟转业的比例也相对比较高那房仲全联会的智库委员会总会长金雄表示，房仲业者呢受内外的夹击，经济受制于关税政策跟汇率，房仲业呢被贷款政策掐住了流通量，目前不利的这个经营环境预料短期内难以改变，所以他建议呢是地方工会呢应该多介入辅导跟关注，或是调整业务项目的比重加强租赁的服务，或是协助呢提供友善金融机构等于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房仲这个房贷的这个业务这样子所以呢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参考，这个是房仲全国联合会发布的一个调查资料。好，再来呢我们来给各位报告一个好康的消息这个是社会住宅社会住宅国家住都中心宣布了 第三季的社会住宅申请开始启动，从8月8号就是这个月8月8号到9月8号开放报名，这等等一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那这一次呢有释出了三个这个三批的社会住宅，有一个是台北市的延吉好市，另外是新北市的宝二安居，再来呢也是新北市的林口市大运险守村的社宅。这三个案子呢总共释放出654户，那其中呢宝二安居的这个社会住宅最主要是提供给基层员警跟海巡警消人员那算是专属的这个社会住宅。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政府推出的社会住宅是开放给一般社会大众来申请的，只要你的这个所得在一定的这个标准之下，那没有这个自有住宅都可以来申请社会住宅。那这个这一次释放出来的这个宝二安居，它本身就是原来就是一个所谓的内政部警员的这样的一个房舍所以呢在整个改建之后呢就推出这个宝二安居的社会住宅。那抽签日最早的呢是这个林口市大运险守村的社会住宅。林口市大运的险守村大家应该不陌生自从市大运结束之后呢就转做社会住宅，那因为有好几栋，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社会住宅，现在又整理出来了有177户那总共大概是38到58坪三到四房那这个算是候补户了那租金呢含管理费从10,830元起。那这个案子呢是在10月9号会抽签因为每次开放让人家登记，让我们的民众登记的时候几乎呢是这个很快就会这个额满而且会超标，所以呢最后当然为了公平起见只好用抽签的方式，所以呢10月9号是会最早抽签的是林口市大运田守村的这个社宅177户。11月1号如果说你抽中的话，11月1号就可以住进去这个社会住宅了这个是这个第一个案子。第二个呢是位在新北市的宝二安居这个是在中和的景平路站这个是原来的宝二总队的宿舍那住都中心接手之后呢就把它做这个拆除改建那因为宝二总队是一个这个特殊的这个单位嘛所以呢他们为了这个照顾基层的员警跟海巡人员的工作特殊性，所以呢把这个地方改建为社宅，所以呢申请的都是这个符合资格的警消跟海巡人员让他们可以有比较稳定的这个休息的地方是可以让家属来这边一起共住这样子那这个总共有317户，那仅提供给警察正式阶以下说比较基层的警消还有海巡署上位阶以下军职人员来申请，那规划11到41坪等于是一房到三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房型，租金呢含管理费是从7870元起那等于是说11坪的这个套房就是7870元预计呢11月19号抽签，最快明年1月就可以入住这个新房子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案子。第三个案子呢是在台北市松山区的延吉好市这一批社会住宅有160户，它是接近了松山文创园区跟国父纪念馆也蛮近的所以呢它事实上这个规划的是16到30坪一到两房的这个房型，租金呢含管理费从10,600元起，并预留了部分户数给这个 国军的眷属，国军的眷属哈啊、所以呢啊、新婚育儿的家庭跟涉及当地一年以上的住户哦、都可以来申请哈啊、那同样这个案子呢也是11月19号会来抽签，明年1月份就可以入住咯哈、那这个啊、延吉好事呢租金是依家庭所得来分级哦、来分级哈、那最低的租金大概是当地行情的三成左右，大概是三成左右哈、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啊、大家如果说有这个需求符合资格的听众朋友们呢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哈、那你可以到这个国家住都中心的官方网站上面去了解详情。好，那我们在这边也休息一下，听啊、听段音乐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啊、
因为哦，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五保各项给付请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声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问题咯。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哇，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哦，这种所谓的大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哦，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萧顾问哦。萧顾问好。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看到萧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萧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萧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看的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耶。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耶。
对啊，
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当然以前常讲一句话说，棺材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对对对对，好，那这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了啦。
真的哦。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
啊、
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嗯哼，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
uh-huh、
啊，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是，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oh、
我们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哦，几乎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欸、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嗯、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程度就比较差。
嗯哼，
那现在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
嗯，
然后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嗯，
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嗯，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对，我没有听过，
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嗯，
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
嗯，
我们吃的食物齁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
嗯，
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是，
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齁，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
嗯哼，
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哦，是是在那边暂存的。
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嗯、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
嗯，
好、哦、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是没有臭味的。
对 对, 對、
哦、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齁、嗯嗯嗯哦。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毒物质。
嗯，
齁、嗯哦、啊，你会想说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对、啊。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
嘛，那
一种齁、哦。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齁、哦、你再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有可能会变成毒
啊，这样子、哦、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
嗯哦、
就是我们的微生物、
嗯、
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坏菌之类的、
哦、
那一样的食物进到肠道呢，好就把它做成好的东西，
是、
哦、就是这个东西就吸收它的营养带给身体健康、
嗯、是，
但坏菌不一样，坏菌就把它拿来做坏事、
哦、
把它拿来制毒，
这个坏蛋就
对, 对对，就是一样的化学原料，有的可以做成帮助你身体健康的药治疗病，有的 可以做成毒品
啊，
哦，就差很多嘛。哎，我做好一点，我可能是安眠药，
嗯，
我做的过分一点，我可能是那个强奸药，什么
是之类的
这种，哦，迷魂药。
对
啊，那个坏菌，我们肠道里面如果有坏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嗯，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
嗯，
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哦，越久的时间呢，
嗯，
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对，
好，哦，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被大肠吸收，
哦，
大肠会接触到。
是，
那我们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
嗯嗯，
好，
哦，
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某些地区很容易得癌症啊之类的。
对对，
那我们在大肠跟直肠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
哦，它的环境相对
对对对
比较复杂的，
没错啊，哦，那就一群坏蛋在那边后制毒
哈，哦。
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问我说，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我就除了吃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刚才我们的肖顾问提到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太繁忙，
对，
哦，然后可能又紧张啊什么，哎，有些人好几天没有排便，
没有错啊，嗯。其实很多人，而且没有排便之后，他就可能去买个泻药，
啊，
或晚肠处理一下就好，不然整个肚子大起来嘛，
对，
那也会不好等等
哈，嗯哦。
像国外也做一个实验哦，如果你把这个累积便秘的粪便拿出来。把它抽出浓缩一下，打到小白鼠上面了没有？是半个小时内就挂掉了。
哇！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肠毒，就对了。
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吃的很难去控制的时候，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再制毒？
嗯，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拉肚子的问题，
是，
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
好，
哦，坏菌比好菌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
哦，
吃一些好的益生菌，
嗯嗯，
比如说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呀，啊，优酪乳啊，哦，优格的方式来，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现在人齁，哦，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做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到体内就可以了，好，
哦哦，
那益生菌它补充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坏菌，
嗯，
哦，就是等于你们增加了警察，
是
坏人就不会猖獗了，
哦哦哦哦哦哦，
我每天出来巡逻，嗯，你就不敢出来猖獗做坏事了，
对对对，哦，可是在市场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哎，这个我们看到也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是说，哎，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 B 菌啊，
对
的啊，这个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像这种生技的东西哈，或药品的东西，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
嗯嗯，
好，
哎，大概都会有这个，
都会这种观念。
都会，
而且益生菌哈，有比较特殊的观念，其实是国产的比较。
哦，
这是为什么呢？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
嗯嗯嗯，
因为像盖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B 菌这个东西，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
嗯，
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你是就是进去让它活下来的，
哦，是哦，
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它，哦，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了，
对对对，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
对对，那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样，
又不一样，
啊，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
哦，
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
是
这样来补充它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哦，所需要的量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
哦，
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
嗯，
好，一些抑制坏菌，
嗯嗯，
那国外的呢，或者靠优酪乳这些哦，它没办法，所以它你永远要不停的不停的补充，
哦，对对对对，
好，而且我们人体哦，每天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
嗯，
哦，
嗯，
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
嗯，
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弄改善到一定的程度，
嗯，
好，
嗯，
所以现在如果你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湾的又从哪里？
对呀，啊，
对
呀，啊。
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
嗯，
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嗯，就一个叫许廷炎医师所发明的，
哦，
他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哦
嗯，
然后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医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
嗯，
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对，
那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哎，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哦，可以抑制
过敏，啊，益生菌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
哦，
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支，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 吃过敏叫 LP33、
嗯、哦，这个好有名哦，
大家都有名嘛，
对对，
他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那时候的高清院，加到优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
对、哦、
所以这时候当然吃药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33、那许医师发明 LP33 到现在大概经过20年时间、在这期间他不断再去研发新的益生菌、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肠道内最原始的好菌、来做培育，嘿，然后再取出来的菌里面再去筛选，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对对，高度160以上的，
对对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要看体格的，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期间就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很多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至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而且在高雄设立了一家医院、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些疑难杂症，
是、哦
哦、那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10支出来、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是、
而这个军队他给一个军团的名叫 NTU131、这个军队他为了测试他的效果，他还去找了台湾的医学院，五大医学院来做这个临床实验，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中山大，南部有成大，花莲慈济都有、他总共找了5家、来做去得到这个验证、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都使用这样的东西来治疗他的病人、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哎、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了，每次来都好几千
对
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平常就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是、
所以现在、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131 的配方、然后特别为了让大家吃得更有感觉，他又加入所谓的益生子母益生子，让益生菌活得更好、那这个益生菌在所谓的实验做完之后，它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它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然后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这是主播式的 LP33， 这个 NTU 是比 LP33 更强大了好几倍以上、然后现在发现就是它对肝的保护也很好、你看其实大肠癌第一个转移都会到肝、为什么？因为大肠吸收了毒物之后，没有第一个就送到肝去解毒，
对，
那肝就接受这么多毒物，哇，它受不了，所以很多转移到肝来，就是几乎都是末期的哈、那现在最新的发现就是说，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台湾洗肾的也很多、
是洗肾之种果嘞，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给代谢掉，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对，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需要去解毒代谢，
是，
所以现在哈，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是、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可以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的身体、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
对、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了、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把它做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肖顾问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产品、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一个好的产品呢、
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
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就
接触的比较不方便嘛，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医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发现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是最需要
齁
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齁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齁、那为了让大家来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齁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齁徐医师也特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而且徐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规的一包的益生菌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哦，那差好多、
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 哦，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一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份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真的哦，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的佛心来了，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哎，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耶，真的是萧顾问，哎，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
哦，免付费专线，
对，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大家手脚要快，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萧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50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们再请萧顾问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哎，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蛇哈，你的轻舞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萧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50同时呢，提供了这个50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萧顾问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讯息，谢谢顾问，
谢谢张老师，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喜欢看你笑不多愁，喜欢听你微风摇晃风，因为朋友让我怦然心动，
一直活在你眼中，
那么多年
你是我最佳听众，
好像
很像
心灵相通，我不断把流沙来看似悲诵，预备你久不久为默默心痛，做好我的功课随时为你触动，
有些心事我无法形容，只有你一个听得懂，只要借耳朵给我几分钟，你就成为我的英雄。
不错
不错，
等着你来找我发现一通，你只怕
只怕你的电波接不通，你总会吹吹风，你总有办法让我心情放松，看看看
要看到你的笑容，喜欢看你想不多愁，喜欢听你烦恼惶恐，因为朋友你们生活后让我怦然心动，
一直活在你眼中，
那么多年
你是我最佳听众，
好像
很像
心灵相通，
你是我囊中，
不要让你活在梦中，
借我几分钟，
我会记住每一分钟，
说话你为什么都认同，为什么
有的时候我比你还要激动，
让过去一起吹吹风，找个老地方来看一看星空，
去去去去看那半透明的天空，喜欢你像糊涂虫，喜欢听你。
美股长期走阳，与强者为伍，0098-1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50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1，统一美国50 ETF， 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天哪，最近天气变好了，蚊子也变很多，一不注意手脚就被蚊子咬了。瑶瑶，你看。阿公手脚都被咬得好几个包，好痒哦。
阿公，你知道要怎么环境整理才不会有蚊子滋生吗？
瑶瑶，要怎么做？你教阿公。
最近学校和电视上宣导有提到，要把家里的积水容器和底盘里的水要倒掉，才不会有蚊子啊。
啊，这阵子一直下雨，而且后院种了花草，也放置很多容器，会不会容器内积很多水？ 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阿公，你看容器里面有结节，在里面有洞哎。
瑶瑶，我们赶快把容器里的水倒掉才行啊。
阿公，蚊子还是很多，我们去附近的超商买防蚊药吧。
哇，现在防蚊药种类怎么那么多？有防蚊液、蚊香、防蚊挂片及杀虫剂，不知道要选哪一种才有效啊。
阿公，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要 撇步 哦。
什么四要？
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四要试标，要依标示使用啊。
哇，原来还有这么多 撇步，瑶瑶知道的还真多。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配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